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这儿为您请到了一位已经有1年多没在节目出现过的嘉宾天青，很高兴今天天青又来到节目当中，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如果你在听，那么我的问候就是给你的。
那么如果他不在听，至少我在听。那么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不一定记得上次天青跟我们说了什么，但是我可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天青说话慢慢的，所以上一回我们谈的呢就是慢活。不知道这1年多以来他是不是依然活得慢慢的。
我很感谢雅秋给我这个机会，上次那个机会以后，我刚才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还在讲，我说我来美国快30年了，自从上次1年以前那我们有那个本子开始写东西以后，我今天又拿了一个本子过来，这已经是我第3个本子了。那我就很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上次的一个督促的话，我可能很久很久都不再会动笔，都不会再去写些东西，或者是重新回去，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渴望去重新再去读过去很多的书，我们没有读过，或者是已经读过了又被放下了，忘记了我们文字的美，不管这个文字是别人的文字，你自己的文字，忘记了很多。那这1年多我觉得这个回味的东西，这个重温是一种非常非常甜蜜的东西。所以呢今天我想分享一点文字的魅力。
好的，非常谢谢天青。最近呢，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一些读诗的活动，那对文字也比从前觉得接触的稍微多一点，所以你选的这个话题更是让我觉得今天非常想听。
所以我觉得文字这个东西哈，因为有些时候跟朋友聊起来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包括小说啊这些东西，那有些人就会讲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什么样的小说散文是好的，或者有人会觉得某某人的散文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某某人的诗歌我不会喜欢。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坏，或者是哪个高哪个低，只要这个文字是能够打动你的，某一段话让你觉得心动的，它就是好文字，它就是一篇感人的东西，就是一篇让你能够感动的东西。那不一定每个人都去认可。你比如说那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这个作者叫老房，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写的一篇东西叫做，题目叫做让我的字落在你的城。我觉得这个题目很美，所以我说让我看一看。那他上面就在，他就讲，他说让我的云轻轻地飘过你的空，在晨曦日末的流彩里期许，在温情脉脉的婉约晶莹，让我的风柔柔地拂过你的影，在纯真清澈的笑意里轻盈，在流年寂寂里波澜不惊，让我的雨 温温地洒过你的情，在梨花似雪的邀约里牵成，在十年聚首里拥抱重逢，让我的字款款地落在你的城，在繁忙节奏的温润里歇息，在璀璨烟火里祝福同行。很白话，
嗯，
但是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环境下面你读这个字，你是什么感觉？那我今天这样读是我自己的感觉，你来读也许不是我的方法来读，你的感触跟我不一样，可是因为它感动了我了，那我觉得就很好。也许它没名没姓什么都不是，这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文字这个东西哈，特别是中国的文字，它跟诗跟画跟音都连得那么紧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去欣赏它，真是会受益不浅。所以说我们在中国来讲，经常在讲诗画诗画，哎，所以你有诗，人经过有时候是从文字去画画，有的人是从画生词生思生文字，都是连得很紧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作者或者诗人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的时候不光是这种唐诗宋词当然是很不得了的，
很经典的东西，
很经典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我刚才我还在跟雅秋讲，我说有一天突然想起来那个苏轼的那首诗，他自己说他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多么潇洒，多么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很倜傥潇洒的样子。那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明月清风我，明月在那里，清风呢？你可以感得到，你可以感觉那个清风，感觉到你自己在里面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那个基因在里面。至于这个文字，你说以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写，你比如说我自己写了两本东西，我不太回去看它的。
自己不太回去看？
不太会回去看，因为那个时候的感触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触，过去了就过去了，你明天会有不同的感触，但是偶尔也会回去看一下，然后你会觉得那个感触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当一个人你去写下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观众，你没有刻意的去给别人看，那个时候你的情感是最真实的，你写出来的是最真实的东西。一旦你想到某某人可能会去看了，或者是
有读者
了，那你就会考虑了，你就不会把你真正的所思所想写下来。那我觉得这种是一种自己的东西，是属于我私密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停的这种写作的时候是会陶冶你个人的心情。其实雅秋说我很安静，慢慢的活，说话很安静，其实是真的不是我。我是一个很不安静的人，很容易被骚动的人。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坐下来慢慢的在写的时候，你在想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得安静一些，
慢慢的沉淀下来。
对。
那么你觉得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很美好或者是很感人的文字，那么写的人，这些作者，他们是写给自己看的呢，还是写给别人看的？
我觉得他们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给自己的，
但是后来他们也不吝于给别人看，
也许是他们在给别人看，后来是或者是别人发现如何如何，这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写的时候一定是他自己有他很深的感触，所以才可以写出这些东西来。而且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什么大的理论啊，怎么可以有多深的奥秘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浅显的。你比如说那天有一个朋友给我送了我一副对，就一个寺庙的对联，我不太记得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传给我一副这个对联，我觉得很好玩。他说上联叫做孝古孝今孝东孝西孝南孝北孝来孝去，孝自己原来无知无识。
上联。
下联呢是观世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
自己无知无识还观他人有高有低。
对，所以像这种有人就觉得这也可以成为对联吗，对不对？可是你细细看下去很有道理。
是，
而且我觉得文字的这个东西哈，不管是中国的文，当然中国的文字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多西方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够取代也不能够比的，但是其实包括莎士比亚的很多诗词很多这个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可是呢现在很多包括在美国很多年轻人不太再去读莎士比亚的东西，因为觉得很拗口或者是不容易懂。那前一阵子排了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现代诗的，是等于是现在像黑帮一样的完全是现代的了，可是Binao 在讲有用了那段在给罗密欧的那罗密欧在对朱丽叶讲那段话，就是从阳台底下讲的那一段的时候，他是用的全文，他是用的
莎士比亚
的
原文
来讲的那一段，他没有改成现代的文字。结果很多年轻人听了那个觉得极美，然后就去看莎士比亚的原文。我觉得如果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当初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能接受，因为在我所熟悉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变成了这样一个现代的
大白话
的这种打来打去的，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说因为这个白话的东西把现在的年轻人又让他有兴趣再去读，
对，把他引回了看莎士比亚，
我觉得就是好，
就是好。
然后他会觉得哇，那个语言真的好美好美的，怎么能够写出来现在谈恋爱也好或怎么也好绝对说不出这种语言来。所以他说你像那个莎士比亚那个十四行诗里面，因为那天我正好就看到这个，我说我把它拿下，因为我们有中国的文字呢。他说他的十四行诗其中的一小段，他说我怎么能够把你比作夏天，你不独比他可爱也比他温婉，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夏天初恋的期限又为期未免太短。他在用这种语言去表达他对一个他爱慕的人，去把他比作夏天，可是又觉得我不能把你比作夏天，
夏天
又不够、你比他还可爱，那个五月那个租期又那么短都不可以，所以那种矛盾的那种心情他把他真的很美很美。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把文字慢慢的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这样美的文字已经真的很少看到，我觉得很可惜。
现在的人比较没有时间去慢慢的感受这种美，或者是表达这种美，很多人的生活有点太匆忙了。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匆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静下来能够好好的读书，或者是去欣赏文字的魅力，去挖掘它的魅力，或者是哪怕就是说读一读，就随意去读一读，好像大家都没有这个时间去读了。然后就是很多，我其实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语言，有它特有的文字，有它特有的
风格，
对，风格。那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好，或者是退化或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继承我们过去的一些好的东西，不要让它丢失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觉得，如果要是被遗忘了，或者是以后慢慢的人们都越来越淡下去了，我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刚刚在你讲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就忽然想到，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过去的很好很美，当前的就没有那么吸引人？可能是因为过去的当时也有很多很多，不过经过了时间的冲刷，时间的这个淘汰，剩下来的就是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那么从过去流传到现在，如果能够流传下来，我们又把它保存下来的话，它还会继续存在。可是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我们现在觉得不够美、看不惯、欣赏不了的东西，可能也会被淘汰。那从我们目前的这些里头呢，可能也会被提炼出一些最好的，保存到后世也不一定。这是我乐观的看法，乐观的想法。
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特色，有它的不管是艺术也好，这个艺术可以包括文字的艺术、视觉的艺术、音乐的艺术、音乐的美，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特征，而且都无非辩驳。哎，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所谓经典的东西，所谓经典就是说它可以能够存留百年千年，如果它还在当今可以流传的话，那它一定有它的魅力，
对，一定它有它的价值，也是当初它能够被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当时不够好的就已经过眼云烟，就已经过去了，被淘汰了。
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语言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中国的字也是很美的，所以人们经常说把中国的字变成了一种画，你会挂在墙上，你很少有人会把英文写个什么东西挂在墙上，对不对？除非是名言啊或者之类的。但是中国你可以，中文你可以把一个字拉出来写下来挂在那里，会当成一幅画来欣赏。那现在的语言呢，就觉得损失了一些什么。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投资移民西雅图，实现您的美国梦。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携手社科地产，为您精心打造的西雅图南港高科技办公园区 EB5 投资移民项目，即将在碧波万顷的华盛顿湖畔呈现。项目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兰顿市，集生活、工作、休闲、入住于一体，高科技黄金三角区的精准定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盈余的就业保障， 强大的开发商背景以及成功经验丰富的移民团队，让您的投资更加安全稳妥。项目现进行投资人招募，欢迎您参与其中。西雅图家园区域中心帮您登上绿卡直通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情感夜线，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天青。那么天青最近很喜欢文字，其实也最近一年以来他常常写，那么今天跟我们分享他对文字魅力的看法。那么我想他写了一年多以来，可能已经写了很多的字，但是呢他常常不想回顾他写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想也很难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能够分享的就是心里的感觉，一些感触，一些感受。那我不知道这一年以来是什么情况之下你最愿意写，比方说是看到了风景，闻到了花香，还是看到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者是感情波动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最会动笔呢？
其实说起来很好玩，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呢，经常有的时候会突然脑子里冒出点字来，是在那种半梦半醒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想要去想什么的时候，他就忽然自己冒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你其实一个你心灵的东西突然冒出到你脑子里面来的，是你没有在想，是下意识的，
那是必有原因的。
对，这种下意识的东西往往是很感性的，那这种感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东西。只是呢有的时候自己很懒，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突然要醒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有很多文字出来，然后觉得很清楚，可是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很懒就不想动，也不想爬起来去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忘记了，然后就
很可
惜，真的很可惜。然后回过头来你再想，我刚才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可是现在真的就记不起来。
所以那个是不是能够叫做灵感呢？因为很多人
说是灵感，
写文章需要灵感，那也许那个就是你的灵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灵感，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所感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东西，因为真的不是你刻意去想的。
所以也可能是写情，也可能是写景，也可能是任何
东西都可以。那有的时候也是触景生情，你比如说那天我起来以后，那我的邻居呢跟我们家院子里隔一个木墙，那去年刮大风的时候，他因为那个木墙很老了，然后就被刮掉了，刮倒了以后他就一直都没有再重新再修新的，所以我们两家院子基本上就中间没有隔了。那没有隔了以后我是不在乎，因为我的邻居是一个非常好的园丁，他的园子非常漂亮，那我正好呢就窗子又正好看得到，所以那天早晨起来以后天气很好，那我看到他的院子，突然脑子里就蹦出了几个字，小桥流水断篱墙，他人花园借芬芳，
就很得意的把他的芬芳给借过来。
对，然后我就很得意，我想，看人家的院子自己不用管，然后又有花又有草还有花香，很不错嘛，
说不定还有虫鸣鸟语呢。
是，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有时候这种文字的东西会突然
冒出来，
也不是说因为你读了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到目前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家，就是说你有没有心去把它写下来。有的时候你去听你认为他好像就是不认字的人，他会给你讲他的故事，他会给你讲他的经历， 虽然说他没有写下来，是口来讲，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文字，它也是文字，也非常非常的美，只是很可惜他没有能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如果听的人有心，你去把它记录下来了，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字，可以去传给别人看，传给周围的人，去影响周围的人。那我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字，我们中国的文化几千年有这么多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是说要把它发扬光大这种东西，就是说至少说我们能够把它传下去，或者就是做个人来讲，就去能去更好的去欣赏它，我觉得就是一件很惬意很惬意的事情。那像你像我现在吧，好像很忙，有的时候我会突然就是做着做着事，然后脑子也会突然蹦出两句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那种东西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是因为某件事情发生了或者什么的，只是脑子
是触景生情，就是这样，
不是，就是突然就会在你脑子里头，我不知道这叫什么，
我把它叫做灵感吧。
另外中国的你像中国的那个文字哈，因为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像一幅画，对不对？然后它都是有它的意思。你比如说痴字，我是说那个痴情痴呆的那个痴，一个病字旁里头一个之、那这个字你去好好去看它，这个字真的很难写，因为我看很多人会写人啊，会写福啊，会写寿啊，这种字静这些字把它挂起来好像是一种自我的哈。我还从来没有见人写过痴字，
可能痴被人当作比较负面一点的。
其实不然，痴字我觉得这个字很难写，把它写得很美很难写，它是一个病字旁里面一个知字，也就是说你知道不该，你知道是病，可不可自拔，变为痴。所以人说痴呆也好，痴情也好，都是
花痴也好，
都是因不可自拔而病。但是为什么人要把它讲成是个负面的，我不知道。我不觉得痴这个字是个负面，我觉得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痴，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世界上的人，我们在世上人没有对事情或者对人或者对情有这种痴的话，也就是说是执着，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痴变成一种执着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的话，都是很现实，一切都是很逻辑，我觉得这个世界就
没有那么美丽，
减少很多趣味。减少很多趣味。其实有的人会讲，就是说我不懂得欣赏，我不懂得那个字有什么，你可能看得很美，我没有觉得它有多美，也没有，或者那些唐诗宋词我也不喜欢，或者我也看不懂，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东西不必去懂，不必去懂，你仍旧可以去读，你仍旧可以欣赏，也就是说你少了一点点趣味而已。有人可以读的时候会看到景，会看到画面，有人读就是字，有人能懂，有人没有懂，不是说没有懂，而是说没有领悟到的意境，这都无所谓啊。我突然想到上次有一位师父在讲，就是说练习太极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他去看人家练太极，人家知道他很懂，然后就说哦，那你请你指点我一下，请你指点我们来怎么做太极做得好。那他就会提醒他们说要放松，然后他说我一说放松他们就整个人就垮下来，然后我说不要太放松，还要有一定的矜持，然后他们又都紧起来，然后他们说老师你到底让我放松还是让我松弛。他说所以他说我只能跟他们讲你要找中间的感觉，他说这种是感觉，我没有办法给你讲，你做好的时候你的动作就像在空中在画画，你的每一抬手举足都是在空气里面的一个漂移。他说可是呢有人说我找不到那个感觉，我不会漂移，我不知道怎么在晃。其实也没有关系啊，你也一样锻炼了，你的心情也一样好了，只是你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情趣而已。同样和文字，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被因为他是大的名人唐诗宋词三百首，那么多那么多的诗人名字背景我都记不住或者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我也不懂我也记不住，但是只要我看到一篇东西我觉得很美，对我有触动了，我就很感动，然后我就会为这一首诗我就会看很久，然后就会安静好几天，就会想好几天。那我觉得这种读法或者是这种感觉就很好。而且另外我觉得这一年当中我又学会了一个，通过就是读别人的诗也好，读自己写的东西也好，我会慢慢的觉得没有那么多厌恶或者是评论，因为我觉得文字的东西就像音乐像绘画，你喜欢的不一定是人家喜欢的，人家喜欢的不一定是你的趣味，但是各有长处各有所好用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思维去看文字，去看别人写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受益很多。如果你有一种先抱着一种就是说某某人我不喜欢，某某人我是绝对不看的那我觉得其实损失的是自己，
是先把门给关上了。
对对其实这也是这一年我有一个朋友，一次跟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随便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会比较极端，就是看事情比较很白分明的这种所以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其实不必，因为很多时候你很激动的时候去看事情或者是看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自己的情绪，那其实当你一说我不喜欢的时候，那个伤害已经在你。我后来当时我还觉得怎么会这样讲，可是回过头来我今天一讲真的很有道理，所以我现在对文字有一种非常怎么讲
开放宽容的态度。
是我会看很多我以前觉得我不会看的东西，我不会我以前觉得不是我会喜欢的，但是我现在会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会发现里面真的有很多它独特的美。你比如说 那天看到 一篇东西，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刚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做作的感觉，可是后来 我发现你像他在比喻，他说一个人是诗，两个人是画，时光不老，心自妖娆，恰好的季节，静好的时光，遇见彼此，捋一捧温暖的月华，拂一曲熏香的琴音。那后来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很美，在哪，他说以字为水，以笔为舟，泛舟在心灵的湖畔。
所以他也是很能够欣赏文字的魅力。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哦，真的有一个画面出来哈。他说，所以他说入画疏眉浅观人心，入心呢清绪和暖，谱一曲高山流水，等待一场梨花似雪的时光。然后我再看一遍以后，我就觉得它不无它的可爱之处，真的也很美，有一个画面在里面，那就这一点点就够了，就够了。因为他那一句以字为水，以笔为舟，我想哦，我不会想，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人家想到的真的很美。所以慢慢的哈，我慢慢的从文字里面，事实上真是事实上是一个自我的，怎么讲，自我的一个升华。你会慢慢的觉得你自己的很多所谓的自知，觉得我已经知道了很多，都很肤浅，然后就会慢慢的去觉得我很空，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有那种饥渴感了，然后你就会像一辈子呢，你就会慢慢的，因为你满，所以你不觉得需要填，那你现在觉得空了，就觉得可以填了，因为空所以可以填。
是，所以我的感觉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打开了，当你不把它打开的时候，你这个空间就很小，你就会觉得你是满，你把它都打开以后，立刻空间就变大了，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进来，所以呢你也得到了很多。
对，
所以我感觉你现在容量变大了。
谢谢，没有容量变大，只是说希望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要做的事情是想把自己改变成那个样子，因为至少有一点就是说开始有自知了，觉得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美的东西，那么多可爱的东西，真的这个文字这么有魅力，你不去欣赏它，又是一个损失，其实还是自己的损失。
对，所以当你容量变大的时候，你容纳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都是美的东西，都是值得放在你这个空间里的东西，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不是把一些垃圾都收进来。
是，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天青。 那么他对文字最近越来越能够欣赏，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魅力。那么刚才已经讲到，他已经开始会去接触他原来并不认为自己会喜欢的一些文字，那么接触了以后呢，发现里头有不少可爱的地方，不无可取之处。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新发现值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这个我真的是不敢班门弄斧。我知道你很懂戏曲，而且颇有研究。
哪里哪里。
而自己也会有唱啊，你有自己的爱好，所以我不敢。因为戏曲对我来讲，以前觉得很远，
听不懂，
很陌生。
嗯
哼，小的时候我的姨父很喜欢戏曲，那个时候我会听得咿咿呀呀的，我听不懂，然后就觉得还没有意思，武打的也觉得乱乱的，然后也不想看。那时候他会给我讲故事，他会看三郎探母啊什么这些，然后就会给我讲那个故事。那小时候就这样听一听啊。那最近呢，偶尔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听了几句，是昆曲了，那个牡丹亭，听了几句，然后觉得哎很美，然后呢就因为还是不太能够听懂他那个咬的字，有的时候那个词哈，那就去回头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词
文字，
文字就觉得哇真的很美，真的很美很美那个文字。那我今天写下来一句，因为我不知道，其实那个良辰美景奈何天，你们在唱的时候是赏心乐事谁家园，还是乐事
赏心乐事？
赏心乐事
谁
家
园？
嗯
嗯，
谁家园？嗯呀，所以他说你看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
断井颓垣。
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园。真的好美，那个画面。
对，这个是游园进了一个
游园惊
梦。 对,
对，
有一个
游园的
有点废弃的花园，所以有断井颓垣，但是花还是开得非常的烂漫。
对，可是最后他又讲，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但是我读到这，真的我那天读完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眼泪就下来了，真的就好，就是很感动。可是我没有，你没有什么，
不是触景生情的事情，
不是，
就是这个文字的美太感人了，
真的很美很美。所以我就觉得包括戏曲，以前我不会接触的，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太会接触戏曲，然后最近才慢慢的才发现，原来戏曲有这么美的文字，真的自己这么无知，就觉得就是说我不喜欢，所以就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样的。那我真的好可惜，我觉得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它，根本就没有去碰它，到现在好在什么事情都不晚，文字这个东西绝对没有晚一说，只要去欣赏它，什么时候都可以欣赏。因为我觉得一本书这就是最好的东西，
是你可以欣赏到作者他当时写下来的这些他的心情，这些文字。
对啊，那个，所以我说哪天要把牡丹亭拿过来好好读一读。
其实你在说这个牡丹亭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你刚才说的莎士比亚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他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对你来说就像那些青年听到罗密欧朱丽叶里头那一段原文。这个是牡丹亭里头汤显祖写的原文，那么你如果不去看昆曲，你就不会注意到。可是呢，最近这几年因为有白先勇先生他做的青春版牡丹亭，把牡丹亭这一出戏推广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欣赏昆曲， 尤其是里面的文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青春版牡丹亭，它里头不但是文字美了，你还可以看到里头所有的表演的这种美。
又让我学习了。
不敢不敢，就是跟你介绍一下，如果你欣赏美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那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因为真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以有很多失落的东西，人也好，情也好，事也好，境也好，都是来去无常的。这也是经因为年龄啊还是阅历吧，慢慢的你会越来越知道真是世事无常。但是文字和书，但书和文字是同一类的东西，这个是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是
永远
可以长存，
可以跟你一生的，直到你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你愿意它都是在你里面的，你自己的文字。所以有的人会讲说，我不是诗人，我也不是作家，我不会写东西。我觉得这都是把自己给箍在了一个圈子里面，限制住了。因为你只要是你写的东西是有感而生的，就是好文字。至于你说你写的这个文字你要不要去给别人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包括有的时候，像心理学家也会让你，他会建议你经常写，对不对？心理学家觉得，在心理学家的研究上，他认为你写下来，把你的所思所想写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治疗。你比如说你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你在郁闷的时候，你把你的郁闷和你的不快，甚至你的愤怒，你都把它写出来，放在纸上面，然后你可以回头去看。
是，写的时候是一种发泄，回头去看的时候也许觉得没有那么大不了。
是，所以但是当然他也告诉你，如果你对某人有某种怨恨或者是怎么样，你写下来你不要写给那个人而是你把你的这些不满或者东西，你用文字写完了以后，你就把它烧掉就好了，或者是把它扔掉。你自己就要问，关键问题就是你要把它自己学会忘掉它，你就不要了就好了。但是这也是文字的一种
力量。
对，
嗯哼，
这就说明文字的力量有多大。因为它是一种把语言放的一个可观的东西，因为语言你是说出来的
就消失了，
而且你要有对象的。
嗯，
那文字是不需要对象的，文字的对象是你自己。而你一个人面对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真实的。你看到你镜子的里面，你看到你就像一个文字一样，你有时候写下来的东西也许你自己都不喜欢。
有人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不见得喜欢。
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面对了，那说明你长进了。如果你能把那个文字写下来，然后你回头再去重新赏识的时候，然后你能发现到你自己的成长，或者是你自己过你当时那个环境下面的你的所思所想，你会觉得很可笑或者很可悲，那说明你有一个自我意，就是一个意识。所以我觉得写日记也好，写任何东西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况且我们中国的，又说回来了，中国的文字是那么美，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美，光是字就很美，然后语言说实在的真的也是很美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很可惜，不是说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在年轻人所谓这些网络语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它丢失了很多的趣味，丢失了很多那种 不是批评，不是批评。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语言，那也许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也许是我跟不上时代，
丢失了我们上一代语言的趣味，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
是
语言的趣味。
对，所以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你让现代的年轻人去回去读过去的书，也许很多那种语言他们是不会理解的。那就像我现在去看他们的语言，很多他们的语言我是不会理解的，但是他们的沟通是非常非常的
顺畅，
顺畅的。
嗯嗯，
对，所以就是说，无可褒贬。但是我总是觉得，我希望我们那些美丽的、漂亮的这些语言，文字，可以让他们也会有欣赏。特别是我觉得，在我们在美国，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年轻的孩子在这里长大，那他们本身已经远离了那个中国的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家里再不讲，那语言也慢慢的消失掉。那除了一张脸以外，就真的这个文化就不会再就没有了嘛？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很可惜。当然很难。那在国内的，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些在国内的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很有条件的。如果在那个环境里面还就是说也把它遗忘掉，我真的觉得好可惜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人在福中是不知福的，说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不会觉得特别值得珍惜，
那就真的很遗憾。但是我觉得作为他们的父母或者是周围的长者哈，要用，我不知道是什么形式，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让他们对语言、对文字能够再把他们的兴趣打起来。
我想在任何地方，任何的人都会有要抒发心情的时候，他就会用他自己使用的语言，不管是你我熟悉的语言还是他们熟悉的网络语言，大概都还是会有这种抒发情绪抒发心情的需要。
是就是说，又会现在就方法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哪一种都好，但是只是说在情趣上可能会有些比较情趣，有些情趣可能就少一点点。那也许是个人的感觉吧，我是比较喜欢感性的。那作为比较感性的人来讲呢，就是觉得也许句子会长一点，也许句子会短一点，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形容词太少，就在讲话的时候形容词真的很少。你去看一朵花，然后他们说哦很美，好美，
就是美，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了。
嗯哼，
就是一个美字。
那刚才你这个里头就有姹紫嫣红开遍了，
这就几个颜色在里面了，短短的一小句话，四个字。可是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所感觉到的欠缺，现在人的欠缺的东西。你比如说他们会去表现一个女人的能干，一个女汉子。我就觉得这就是唯一的文字，或者是也许就是现在的语言，对不对？去表现一个，那有没有别的文字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我没有说这个字不好，
但是不够多元化，太单一了。因为女汉子跟女汉子之间也应该有所不同，它可以有多一点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样子女汉子型的。
总之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字自古以来的形容词是 非常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形容环境，形容心情啊，形容一个人的貌，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我们我就是希望，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听，那听了的人会说，哦，文字对他可能会也有兴趣，也许听了以后他会说，哦，明天我也会拿一本书来看一看，随便抓一本诗来读一读，
或者是动手写一写，
是，然后就突然发现他的魅力或者是一点兴趣的话，我觉得那就对了，就对了。嗯，真的是自己，就是说把你自己觉得，哦，我真有那个渴望，你自然就会。我个人是这样的。
是，我非常同意，就是你自己的心里要有一种动力才会去做。
是，而且你就会真的很享受，然后你会觉得你所写的那些文字，不管别人是别人看到也好，或者是没有看到也好，有的时候会跟很亲密的朋友也会交流几句这些东西，那至于看的人是什么感觉，真的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写了我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自己也愿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可能跟天津一样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写的当时你已经得到了所有的乐趣，那么以后是不是再去看是另外一回事，不给别人看更好，自己可以充分的真实的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Yeah, 所以我就觉得最好就是说，当你亲近了文字和书的时候，寂寞和孤独就离你很远了。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副作用。那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天青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大家要怎么样去感受文字的魅力。
哦，不敢有什么总结，因为真的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说这个，但是我觉得文字的美是要你自己去体验的，只要顺手拿一本书过来去看一看，你自然会发现它的美。那
在灵感来的时候提起笔写下来，
是，比如说就在此时此刻，在现在这个时刻，什么文字在你的脑子里，你把它写下来，也许明天就是一首诗。
好的，谢谢您的收听，谢谢天青，晚安。
晚安。